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三，总领天神庆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播讲方济哥加布遣修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强调，封闭态度是历史上许多邪恶的根源。他邀请教会成为接待的教会，因为圣神要的是开放，是一个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团体。教宗为世界移民与难民呼吁，让我们接近最脆弱者。教宗方济各赞扬新真福若望福尔纳西尼，称他是热心行爱德的本堂神父。国际男女修会掌上联合会在罗马举行研讨会，主题是21世纪移民的神学。教宗方济各9月26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他解释当天的福音时说，要提防存在于世界和教会中的诱惑，即创建他们认为是有真理的团体。至于门徒们禁止一个人驱魔，教宗说，耶稣邀请他们不要阻止行善的人。诱惑和劝勉是教宗强调的两个词汇。他表示，没有任何人能独自拥有耶稣，我们蒙召远离封闭与排外的巢穴的思想。教宗解释道，每一次封闭都让我们同那些与我们的想法不同的人保持距离。众所周知，这是历史上许多邪恶的根源。专制主义经常产生独裁统治，并向与我们不同的人施加诸多的暴力。阻止一个不属于自己团体的人行善是一种诱惑，这诱惑让门徒们觉得他们是唯一得到许可为天国工作的人，认为自己是最被钟爱的人，并把其他人当作是外人，甚至对他们萌生敌意。教宗指出，也要对教会中封闭态度保持警惕，我们不要给人一种是班上的优秀学生的印象，不要展示信徒执照来判断和排斥他人，而应该大家携手同行，成为一个谦逊和开放的团体。教宗说，让我们祈求克服判断人和将人分门别类的诱惑的恩宠，愿天主保护我们免于巢穴的思想，即将自己小心翼翼地保护在一个自诩为良好的小团体中，如斯铎与他的忠诚信友、牧灵工作者之间封闭起来，不让其他人渗入等等。教宗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使基督徒团体成为分裂而非共荣的场所的危险。圣神要的不是封闭，他要的是开放，是一个接纳他人的团体，一个所有人都能参与的团体。教宗勉励众人要当心自己的判断的诱惑，耶稣敦促他们绝不要与邪恶打交道，倘若有使你跌倒的事物，砍掉它。教宗最后说，在这方面耶稣是果断的、严格的，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每一次修剪都是为能有更好的生长，在爱内结出果实。那么让我们问问自己，我有哪些地方与福音相悖呢？具体来说，在我的生命中 有什么事物耶稣希望我砍掉它呢？教宗方济各9月26日在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当天是107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他再次邀请全人类，不仅是信徒，像这些人受苦的人、移民、难民、无家可归者、人口贩运受害者和遭遗弃者伸出援手。教宗说，没有偏见和恐惧的一起同行，让我们接近最脆弱者。本届世界移民与难民日的主题是迈向一个愈加宽广的我们。教宗呼吁道，我们蒙召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教宗说，他在精神上与那些在世界各地庆祝世界移民与难民日的人同在，同时他也特别问候和感谢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举着不同形式和颜色旗帜的团体。此外，教宗也向受到加纳利群岛的拉帕尔马火山爆发影响的人表达接近和关怀之情。他说，我特别想到那些被迫离开家园的人，让我们为这些受到考验的人和救援人员向加纳利群岛前进的雪中圣母祈祷。若望福尔纳西尼神父的列珍夫品大殿于9月26日下午在意大利波罗尼亚城的圣彼多尼大殿举行，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主持礼仪。教宗方济各在当天中午诵念三中经后提到这位新真福，称他是一位热心行善的神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时刻没有抛弃羊群，而是保护他们直到流血牺牲。愿他的英勇见证帮助我们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考验。教宗方济各今年一月承认了福尔纳西尼神父的殉道德表，因为他在1944年10月13日因信仰被仇教者杀害，年仅29岁。那一天他前去坟地给临终者施行圣事，被纳粹法西斯主义者杀害。波罗尼亚总主教祖皮书记告诉本新闻网，若望福尔纳西尼神父始终是个好神父，心中只惦念自己的教友，从不畏惧，因为他对上主的爱远胜过恐惧。若望福尔纳西尼神父列珍夫品委员会负责人巴尔达萨里神父说，若望福尔纳西尼神父是一位好神父，在战争年代设法使自己的堂区成为款待的团体，关心儿童青年，专注于服务和祈祷。当战争的火焰蔓延到他的家乡时，他感到必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若望福尔纳西尼神父的事迹发生在历史上极悲痛的一夜，德国纳粹党卫队为了查获游击队，从1944年9月29日至10月5日杀死了大约800人，其中包括青年、儿童和老年人。这事件在历史上称为马尔扎布托的大屠杀。若望福尔纳西尼神父在被杀害的前一夜参加了德国兵举办的一个宴会，因为他知道村里的几个女青年遇到了危险。宴会中纳粹党卫队的指挥官请他第二天和他一起去大屠杀的地点，神父答应了。第二天他去了那里，却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坟地后面被杀害了。战争结束后，他的弟兄找到他的遗骸，经过化验才发现他遭受了拳打脚踢，被刺刀刺穿颈部而丧生。巴尔达萨里神父解释说，若望福尔纳西尼神父爱所有人，即使暴力更加变本加厉时，他的爱也没有熄灭。这爱令对他下手的士兵感到困扰，他们以为杀了神父他就会很快被忘记，但事实并非如此。 卢旺神父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懂得勇敢地活出生命的最后时刻，而且以强大的体力活出来。他曾生病，过苦日子，后在学校里有几次不及格，但他懂得如何以勇气和强大的体力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生活中的软弱和困苦使他称为教母，因为他晓得设身处地地为那些经历过同样苦难的人着想。1942年4月5日，一些修生成立了一个善会，立志引耶稣之名在众人内，并为了众人默默无闻地做教牧。当时若望·福尔纳西尼已是该善会的一员，他最具有标志性的物件是他的脚踏车、眼镜、洒圣水器和手提包，这些遗物被供放在圣堂祭台的一边。若望神父喜欢骑脚踏车去探望教友，他用眼镜去看他能为其他人做什么，用洒圣水器去降服亡者，用手提包装上面包、糖果或是别人向他索取的东西。有人说，若望神父的爱德有些过分，尤其在战争时期。他的回答是，耶稣会说你所说的话吗？他会像你那样做事吗？巴尔达萨里神父最后总结道，我认为若望·福尔纳西尼神父给青年人留下一个强有力的讯息，他不是一位超级英雄，在他的生活中有许多脆弱和许多困难，但正是在困难中，他学会了将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在企图分裂的暴力面前，他以爱德和接纳使自己成为团结和一起行走的参照点。信仰通讯社消息，日前国际男女修会掌上联合会与斯卡拉布里尼国际移民研究学院联合主办了研讨会，主题选自编年记上，我们在你面前是外方人，是旅居做客的，一如我们的祖先，21世纪移民的神学。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男女修会团体250多名男女会士注册参加了本届公开讨论大会，旨在与移民的原籍、过境和目的地国家的地方教会共同应对移民问题带来的挑战。各界学者、神学家、国际人士以及牧灵人员等一起展开了热烈交流，通过交流积极找出解决当前移民潮的办法。圣座修会部部长德阿维斯书记主持了开幕式，并带领全体诵念了世界移民难民日祷文，指出要将神学和牧灵反思与支持移民的具体行动结合起来。与会者总结和分析了移民难民牧灵行动指南，指出今天移民现象对社会和教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除数字和统计资料外，还应该在移民现象中充分认识到人的面孔、离乡背景的男女老少。教会始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关心移民的重担，也是各不同文化与时代的男女老少的希望所在。会上围绕教宗方济各在世界移民难民日文告中阐述的教导，重申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牧灵行动，还要共同建设社会和教会的新面貌，不断建设大写的我们。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1930年，青州坚木区有两个不同的传教团体，他们将范围做了区分。德国加布遣会士在坚木区的南方，而西班牙加布遣会则在平凉的东北方。当时，西班牙加布遣会已有12位神父和6位修女，所以瓦莱斯主教认为该是划分坚木区的时候了。在与纳瓦拉的省会长协议之后，针对坚木区的划分，他对传信部做了建议。1930年1月25日颁布的法令设立了新的平凉坚木区，并将其委托给加布遣、纳瓦拉、坎塔布里亚、阿拉贡会省。以下是西班牙加布遣会士的有关记述。在人事与物质都完成移交之后，根据教会法典的规定，新的坚木主教要接手教会职务，人数不多的传教士即将被分散到教会委托的非教友地区去传教。平凉坚木区包含了庆阳道的地区，也被称之为陇东，它有16位政府官员，居民有200万，分散在54000平方公里的地方，与秦州、兰州、西宁和新疆的独立区域构成了中国的第7个传教区，我们称之为甘肃。1930年时，这范围内有17000名教友，其中只有1669人属平凉坚木区。从1926年至1954年，西班牙纳瓦拉会省总共派遣了27位加布遣会士到中国甘肃平凉。以下是6次派遣队伍的名单。1926年首次派遣高精建神父和陈志广神父。1927年第二次派遣塔尔西奇神父、曾子修神父、郁润良神父、拉发厄尔神父、毕秀茂神父、邪勒达神父。1929年第三次派遣贝拉尔多神父、巴尔多路茂神父、江海荣神父、费利克斯神父。1931年第四次派遣埃杜阿尔多神父、桑陈真神父、马神父、连成碧修士、梅佩德修士、启空友修士。1934年第五次派遣庞义安神父、段生默神父、吕秉之神父、雷纳尔多神父、吴道南修士。1947年第六次派遣埃延群神父、陶习慎神父、梁七伟神父和姚修士。关于这六次派遣和平凉坚木区的开始，第三次派遣队伍的成员传教士之一的江海荣神父有所概述。他写道，1926年第一次派遣是由两位会士高精建和曹志广神父所负责的，两人都是我们的教授，他们在派遣任务上担任重要的角色，两人就像台柱子一样为平凉传教打下重要的基础。1927年的第二次派遣包含6位传教士，他们是塔尔西奇神父、郁润良神父、曾子修神父，还有来自智利的毕修茂神父，以及来自阿根廷的谢勒达神父、郁润良神父和拉发厄尔神父。他们告知传教最初几年发生的大小事，我们弟兄所理解的德国加布遣会士与他们友好共处的情形，彼此双方的关系，从他们传教工作各方面所获得的经验，还有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政治变化等因素所做的实际训练。在陇东也开始新传教团体的陶成，他们试着在那儿成立新的宗座坚木区。这样，我们的弟兄一旦受训完毕，就可以派遣到那里开始服传的任务。 在那里差不多有一半左右的代牧区都是受托于德国加布遣会士。第三次的派遣是在1929年，共有四位加布遣会士，他们是贝拉尔多神父、巴尔多洛茂神父、费利克斯神父和江海荣神父。我们可以仰赖两位加布遣第三会修女的帮忙，他们是来自庞普罗纳的雷蒂娜和阿美利亚修女。1929年的派遣是首次六位加布遣修女加入平凉监牧区的阵容，这些修女陪伴我们共同从事服穿的工作，其中的三位修女来自 Valencia， 当中有两位是专业的护士，会长是瓜塔鲁北修女以及皮拉尔修女，另外年轻的三位是来自纳瓦拉，他们是由前面两位专业护士所陶成培育的。第四次的派遣是在1932年，有三位加布遣神父、三位加布遣终身修士和五位加布遣第三会修女。神父有商陈征神父、埃都阿尔多神父和马神父。终身修士有启孔友、梅佩德和连成璧。例如商陈征神父展开一段精彩的传教史，一开始他读的是医学，后来获得了法国大学的文凭，这对传教是很有利的帮助。在前几年积极传教之后，他开始与平凉的主教府合作，担任李家会计、教授、监牧区的顾问等。启孔友修士是很好的医疗助理人员，后来成为平凉天主教传教站诊疗所的主任，名声甚至超过我们分离的基督教弟兄所开设的医院。幸好有商神父在法国获得的文凭，如此一来对没有合法证明文件的启修士则帮了大忙。许多次修士在他的对手面前碰到难题，因为他们质疑他是否有能力管理一座医院。这次派遣当中的五位加布遣修女，只有从庞普罗纳来的米拉戈劳修女逝世于平凉。第五次的派遣是在1934年，有吕秉之神父、庞义安神父和乔卡罗神父以及年轻的吴道南修士。在这个团队中，吕神父提供了我们最多珍贵与有兴趣的讯息，因为多年来他担任传教区的长上，也由于工作接触的关系，他清楚知道当地所有的一切，特别是我们在的最后几年。1936年和1940年我们省会两次的新派遣都挫败了，所以他们没办法调度新的人力。由于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他们只得等待战争的结束和东亚的和平，这样新派遣的传教士才能到达这里。1947年第六次的派遣终于成型，既有陶希圣神父、梁七芬神父、埃延群神父以及姚修士。在这27年中，27位加布遣会士虽然面对极度的困难，仍英勇地在上主的葡萄园中工作，其中有一些人很年轻就过世了，并且葬在当地，包括六位加布遣弟兄和三位加布遣修女，其中有五位加布遣弟兄是死于伤寒症，另一些人被派遣到菲律宾和南美洲的传教前哨，他们大部分的人当时已经过世，有些甚至殉道，如陶希圣曾在甘肃度过最美的传教岁月，后来在厄瓜多尔的雅瓜利哥殉道。其中六位葬在平凉教区的加布遣会士，他们是曾子修、毕修茂、梅佩德、费里克斯、贝拉尔多和马神父。传教士们出发前的心情是如何呢？ 加布遣会士做了以下的记述。19世纪的40和50年代，我们都是纳瓦拉阿尔萨苏瓦修院的天使孩子，我们很习惯听到像中国、甘肃、平凉、山斯里铺、玉斗庙等字眼，英雄般的梦想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习惯为传教使命做牺牲，特别是为甘肃。在每年的传教日，例如像圣方济哥和圣费里德，在圣体柜前或在领圣体之后的庄严时刻，我们都带着孩子般洁净与真诚的心而保持肃静，一心期待能做些伟大的事，就是前往中国。那几天我们被特别的音乐吵醒，接下来是传教士们的对话，因为他们才刚从省会传教站过来，另外还有在圣堂中与院长的热情对话，写着福传话语的许多小卡片，这些都使得我们满怀希望地看着那些挂在修院走廊上用图钉钉着的传教士的照片。从修会省会的公开刊物《传教渠的年度大事》中，我们得知许多甘肃的消息，特别是来看我们的会士以及他们充满热情的信件所带的消息。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有许多活生生的弟兄都是传教的英雄，所有到中国甘肃的人对我们都是特别的榜样。
谁爱惜自己的性命，必将失去性命；谁在现世恼恨自己的生命，就能保存自己的生命直到永生。天主要我们所做的牺牲就是舍己，不要把现实的顺逆放在眼前把持不舍，过度沉湎于尘世和世俗，难以得到天主圣神的慰藉。天主不能使他满足的人，没有事物能使他满足。省识字若望的灵修格言。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